腾空引钱，马斯克爆料确有此事。美财长大动作，升职举报人，国税局大扫除。川普晒能源梦，美丽干净的煤炭。中国煤价暴跌 24%， 同老搭档铁路闹分手。从996到强制下班，中共促消费有新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欢迎收看财经热点。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19号。下面是新闻的报道。先来看看马斯克又捅了什么马蜂窝呢？马斯克在 Reddit 最新一集中爆料说，Doge政府考虑部发现美国政府使用14台神奇货币电脑来凭空印钱，每年可支付几万亿美元的付款。这些计算机分布在财政部、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国务院和国防部。听着都好惊人，这个是穿越去中共印钱了吗？不要急，它是暗指。错了，已经不是暗指，是直指美联储和财政部等一众同党。这个爆料之后没了下文了。有观众可能想问，14台印钞机都在哪里？是什么样的呢？其实马斯克这个是起到影射美联储的货币创造能力。比如通过量化宽松、购买国债或调整利率来增加货币供应量，又或者美国财政部发行国债由美联储间接支持的这样一个过程。凭空印钱有没有呢？其现实中美联储确实有能力通过电子记账的方式创造货币，就是的确不通过实体的印刷设备。比如当美联储购买财政部发的政府债券的时候，它会在商业银行的储备账户中增加数字货币，这个实际上增加了经济中的周转方面。这种机制的确是被一些人批评是印钱，就是的确凭空印钱。尤其是2020年疫情在美国大爆发之后，马斯克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发现了太多的浪费和贪污，就用14台机器这种戏剧效果批评过去政府部门分工合作，没有节制地扩张货币。所以马斯克的话有 50% 的真实性， 50% 的夸张，就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既然过去是财政部和美联储一起捅了大窟窿，被马斯克发现了，美联储按兵不动，新任财政部长贝森特这边是一马当先开始行动了。今天早上贝森特在 X 平台上发文，将曝光拜登逃避调查以及特别检察官 Reese 讲大话的国税局举报人沙普利和齐格勒升职。沙普利被升为国税局刑事调查副局长，并被派往财政部长办公室担任国税局改革高级顾问。齐格勒亦被升为国税局领导职位，被派往财政部长办公室担任国税局改革高级顾问。这两人之前参与了对拜登调查，并将拜登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和整个调查中的黑幕曝光，但是之后他们遭到了报复。之后财长在接受霍士商业频道知名主持人 Maria 采访时说，当你看到不法行为时，能够挺身而出的文化是我们民主核心的部分。亲眼见到他们真的比我明白到这一点，我决定将他们带入财政部，给他们一年时间调查国税局的不当行为。所以说马斯克的14台印钞机是好像是笑话，被人笑下，但是亦点出了真正的问题。而贝森特的行动好像是被国税局要来一场年度大扫除。听众朋友，下面请你收听一则广告。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揭示，过去30年全球二型糖尿病患者激增了4倍，尤其年轻族群发病率上升，带来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作、中风甚至截肢等风险。除了控制饮食、运动和减肥能帮助降血糖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民众的信赖。Regina 分享，
一个月到呢，即食咗一瓶呢，低咗之后都几理想。护士俾我睇嗰个指数咁，我都二六几，即系350就差唔多，结果成90度。
哇，咁好，咁啊真系好好嘅礼物啊！
越南 Win 先生回忆：
咧两个月唔到咧，我哋糖分系好高咯，点一佢冇食药嘅，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个月下佢落加落到6.4。
购买详细情况，请睇视频下方置顶留言。欢迎你继续收听财经热点。昨日观众 @abc.sofinw 留言，想多了解一啲美国经济嘅情况，我哋就嚟睇下最新出炉嘅美国经济数据。川普嘅美国优先政策要俾工厂回归，拯救美国制造嘅空心化危机。呢一招好似真系有用。今日早上刚出炉嘅数据，简直俾人眼前一亮。美国二月工业生产大幅增长咗0.7%，比经济学家预期嘅0.2%嘅增速，系足足高出咗3倍以上。占工业生产总量大约3%嘅制造业产出上升0.9%。为一年来最大的单月增幅，汽车业是二月份制造业扩张的主要动力，汽车和零件产量跃升8.5%。二月份的强劲数据和最近的几个礼拜一些较为低迷的经济指标形成了强烈对比。虽然零售业销售和企业景气报告显示今年的开局较为低迷，但是工业部门似乎正在度蓄力待发。不过呢，这起眼省镜的工业和制造业数据和最近几个礼拜其他经济指标比起来反差有点大，因为在近期的零售业和企业信心报告说今年开局有点这样，但是工业这里就好像打了鸡血，蓄势待发，整体来说是一个经济重新平衡的过程。不单止工厂有好消息，科技圈亦好热闹。今日美国活力嘅峰会喺华盛顿举行，副总统彭斯今日上午喺峰会发表咗讲话。呢次峰会嘅主办单位美国私人风险投资公司安德里森·霍罗威茨嘅合伙人艾瑟林·博伊尔对霍士商业频道主持人 Maria 表示：我哋3年前启动咗美国活力嘅峰会，目的系喺通过对话，接近直谷与华盛顿的距离，讨论支持国家利益的公司，不同于关注大型科技巨头和已经上市的科技企业。我们关注的是小型科技公司以及初创的企业，他们在航空航天、国防、交通、能源等重要领域都有很不错的发展。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直谷的企业怎样能够帮到美国做些事。他分享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观察，或者说直谷最大的变化就是3年前在直谷启动美国活力峰会的时候，民众感到震惊。我认为大声讲出美国这个词是很有争议的。现在直谷没有一家不投资国防科技的公司，没有人不认为在美国重建制造业很重要。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意识到比美国制造再次伟大是一个大事，科技圈必须冲上去帮一下，他们认识到国防科技在这个其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直谷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直谷是完全180度，他们非常爱国，而且非常关心这些问题，这个是一种文化的转变。讲到了科技，就要想到万里之外虎视眈眈的对手中共，而且直谷似乎很亲共。艾瑟林亦承认话，几年前直谷的确同中国是好兄弟，我哋好多公司都喺中国投资，我哋希望美国嘅人工智能主宰世界，我哋唔希望中国嘅人工智能主宰世界，所以我认为呢个系非常重要嘅。佢相信直谷明白呢场人工智能竞赛所带嚟嘅影响，而美国必须走喺呢场竞赛嘅前列。如果你在中国投资人工智能，你就是支持中共。我想在直谷的投资者都明白这一点，他们明白投资在美国公司的重要性，投资在美国的人工智能，特别是投资在美国的人工智能公司。 就是说直谷的资金明白 AI 这一块必须得的是美国队的。支撑工业支持人工智能，除了需要投资，还要另一类供血输血，不是资金是什么呢？是能源。工业和人工智能都需要大量的电力支撑，电力成本对企业来说就很关键，就不能够只靠天然气和石油，还需要煤炭。讲曹操，曹操就到。今天早上，川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呼吁，说要用美丽干净的煤炭拯救美国的能源，还要对抗中共的煤炭霸主地位。他说，多年来我们一直被环境极端分子、疯子、激进分子和暴徒所束缚，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通过开放几百座燃煤发电厂获得了巨大的经济优势，现在我授权我的政府立即开始使用美丽清洁的煤炭生产能源，看来被打入冷宫好耐的黑钻石煤炭要在美国重新发光发热了。其实川普上任没几耐就已经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并指示环境保护署提升化石燃料的生产和分布。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煤炭在美国发电中占比约 15%， 远低于2000年的 50% 以上。据彭博社报道，美国煤炭发电的下降是由于可再生能源和廉价天然气的竞争，以及联邦法例提高其运营成本所致。X 平台上的时政分析账号西行小宝评论说，在美国内部以气候变化推动绿色能源的势力，就是彻底敢从内部瓦解美国的木马半国策。目前任何的替代性能源都没办法保证经济增长的需求。当你用可笑的理由压止自己国家开采石油、禁止煤炭开发的时候，中国正在这里拼力开采石油、煤炭、建立火电站，这个不是一种自我伤害的行为吗？那些用环保为名义压制美国能源生产的黑暗势力，其真正目的其实是压制美国经济发展，从内部摧毁美国的行为。上个礼拜，内政部长杜格伯古姆在彭博社电视台表示，政府正在考虑使用紧急权力恢复已经关闭的燃煤电厂，并阻止其他电厂关闭。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这个月早些时候亦表示，政府正在制定一个基于市场的计划，阻止美国燃煤电厂关闭。川普政府的官员认为，保持这些电厂的运营可以降低能源成本，并为耗电量巨大的数据中心和人工智慧提供能源。当然，川普总统还提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优势，从美国制造业转向中国。中国制造开始成长以来，煤炭的消费量从1990年到2020年的30年间翻了四倍。的确，中共利用廉价煤炭发电推动了制造业，引起了美国两党的关注。不过美国亦不要将中共想得太过强大，中共的廉价煤炭策略不单止损人害己。等下我们来看一下倾举国之力的能源个性，加上绿色能源运动之后，能源价格竞争是怎样变成了一种自我伤害行动。现在的中国煤炭市场快跪低了。中国经营部3月12号的报道说，煤价一年跌超 24%， 铁路运输厂车皮难求，便求煤上货。中国大陆的动力煤价格从2024年初每吨900元跌到2025年3月不到每吨700元，跌幅 24%。 为什么呢？因为太阳能、风能这些新贵崛起，占总发电装机超过 58%， 煤炭占比跌到了 35.7%， 未来能不能够保住 30% 的占比还很难讲。煤炭市场整体需求不足，价格频繁波动已经变成了一个下沉的漩涡。一位内蒙古煤炭企业高管说，因为价格下跌，部分贸易商刚将煤炭运输到港口，就发现已经跌破了买入价，不断咁亏损，导致贸易采购商意愿降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更加不愿意采购煤了，加剧了需求的危机。低微的市场导致大陆的煤矿企业收入和利润都出现明显的下滑。根据中国统计局1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1.1%。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22.2%。更惨的是，煤炭需求低微，火电厂用煤量下降，铁路货运亦受影响。以前煤炭企业求铁路多比车皮，现在铁路反过来求煤炭企业多运煤。所以这个不是自我伤害吗？拼命开采煤炭，开发各种能源，导致能源市场价格竞争，却发现市场不景气，煤炭和铁路这对老搭档都快分手了。今日节目到了最后，我们必须再揭一下中共画皮背后的真的妖精。昨天我们节目说，促消费已经成了中共各级官员的政治人物了，可以说是头脑一热的运动。3月16号，中共推出了一份文件，叫做《公开提升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没想到中共国家发改委副主席李春林在提到促消费这个文件的时候，还讲了一个事，针对反映突出的加班文件盛行等困扰问题，方案专门就保障休息休假权益提出了相关措施，通过加强执行监管理，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明确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还严格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等等。这样看来，好像特别替广大劳动人民着想，其实中共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大家不消费，不是没钱消费，是没时间消费。总之原因找了一大堆，就是不给中国人民解决收入的问题。不过讲到加班这个事，因为中共国营企业的科技官员前两日透露，中共国企的加班文化即浪费资源又内耗还无效，但是这个就是中共官僚体制的文化，大家都加班，你不加都不得，但是加班根本没什么事做，就是内耗，因为现在国企效益不好，亦面临裁员，谁亦不敢不加班，连加班都要内部竞争。他说之前欧盟通过的禁止强制劳动法案又被网友他们翻了出来广泛讨论，法案明确规定，只要产品的生产过程涉及非5日8小时的工作制，这些产品就将被欧盟拒之门外，甚至自愿加班亦不得。坊间都说是这个法案引发中国产业地震，从996到强制落班。很多人都在圈内挖苦，说中国人呃中国人，都是外国人对我们好。你觉得中共强制落班究竟是什么目的呢？欢迎你留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睇，再见。